当上帝决定借着他的代表来治理全地时，赐予了我们权力。上帝建立这些权力架构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空间井然有序，借此让我们过着喜乐的生活。自从我们堕落之后，权力变成了一种危险的东西，拥有权力常常导致滥用权力。当我们面对权力的时候，常常受到试探，要抵挡权力。虽然没有人喜欢权力被滥用，然而我们每个人一旦掌权，却都受到试探，要滥用权力。所以第五条诫命要我们尊重那些在上掌权的，也要以值得尊敬的方式使用权柄，这是持久拥有和谐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关键。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第五条诫命。我把关于这个主题的这一课命名为尊重上帝的权柄。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条非常关键重要的诫命。但在我们探讨第五条诫命之前，我先跟你们分享与上帝律法相关的第五个总原则。这个原则阐述的是，我们不仅自己必须遵守律法，而且必须因着爱的律法的缘故，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遵守律法。有许多经文支持这一原则。我们首先来看十诫本身。第四条诫命说，如果我是一个家庭的头，就有责任确保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尊重第四条诫命。无论是来访者、家庭成员、工人还是牲畜，都应当守安息日。另一个例子是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七节，上帝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我应当竭尽全力使他或他离开正在犯的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中，主耶稣以非常积极的方式阐明了人的责任，请听他的总结。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你正跑进危险的区域，而你自己却没有发现危险，那么你最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你看到危险，制止你，让你掉头回来。那也正是你的职责。当我遵行爱的律法时，那也是我的职责。爱的律法不仅仅包括我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努力是否会得到赏赐或祝福，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借着努力防止别人犯罪，来做到爱人如己。朋友们，当我们考察上帝律法的全部背景时，就会发现上帝尽力促使我们过合乎他圣洁律法的生活，借此显明了他自己深深的大爱。那么我们也应当效法上帝的作为，反映出同样的态度、努力和意愿，这是完全合理的。现在我们来探讨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诫命。那么，我们问一问自己，上帝为什么把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作为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诫命？其次，上帝出于什么动机，在这条诫命后面加上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看起来上帝似乎是这个意思。第三，这条诫命的细节包括什么？我应当怎样孝敬父母？那具体是指什么？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为什么以这第五条诫命作为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诫命。至少这是传统的观点，我也赞同这种观点，即这是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诫命。这解释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的话，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只有当保罗指的是这是第二块法板上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时，他的话才是正确的，因为第二条诫命中已经带有应许了。然而保罗的有些犹太同工却并不认为第五条诫命是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诫命，他们认为第五条诫命是第一块法板上的最后一条诫命。那是一种有趣的观点，似乎有一些道理，因为他们的推理是，在尊重一切合法的权柄时，我们是在尊重上帝，是他把权柄赋予了具体的掌权者。在家庭范围里，具体的掌权者就是父母；在教会范围内，具体的掌权者就是治理者和教师；在民事领域，具体的掌权者就是君王和各级管理者等等。然而，我支持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第五条诫命是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诫命。那么，上帝为什么以第五条诫命为第二块法板的开头？第一个原因是，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在地球上时，上帝努力想要增进和保护我们的福乐。对于我们今生在世上的喜乐和福祉而言，最根本性的保护是我们服从这个世界上治理我们生活的权力架构，那就是上帝的伟大设计。他设计了一个权力架构，在创世之初，上帝就赐给了亚当治理全地的权柄，他让亚当在婚姻中做他妻子的头。我们以家庭生活为例，上帝知道权力架构在哪里的家庭生活中建立起来并得到了重视，哪里把喜爱和尊重赋予了家庭权力架构，哪里设定和维护了权柄的清楚界限，哪里就有最大的福乐。在家庭中，不仅被治理者要尊重掌权者，而且掌权者也应当反映出赋予他们权柄的那位的形象。所以你们看到第五条诫命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诫命，它关系到我们人类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时的福乐。在上帝的书中清楚地表明，家庭单位是我们在世上存在时最高级别或最重要的团体。我们知道家庭生活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的根基，家庭是教会的神学院，家庭是儿女将来的婚姻的培训基地，家庭确实是预备和培养我们的地方，使我们将来在社会中能够胜任自己的位置。我们把学校延伸到了家庭中，建立学校不是为了代替家庭，而是为了拓展家庭的能力。上帝知道我们在年幼时领受的教导对于我们的生命有最深远的影响。想一想这节经文，箴言第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上帝知道，如果孩子们在人生的初级阶段学会了如何尊重权柄，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己也会成为可敬的带领人。如果孩子们在人生的初级阶段学会尊敬别人，如果他们在自己父母身上看到了可敬的带领人的榜样，那么他们也会成为可敬的公民。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当他们走向社会之后，当他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之后，他们就会像利剑一样为国度征战。我用一句显而易见的话来作为结论，这句话对我们大有益处，值得我们在有生之年每天重复。上帝所设计的一切不可能也不需要被改建。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上帝在第五条诫命中确定了家庭是由父母和儿女组成的，但很显然，如今许多文化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似乎想要修改上帝的计划。 孩子应当由一位男性父亲和一位女性母亲来养育，而不是由两个同样性别的双亲来养育。第五条诫命建立了家庭基本的根基，确定了家庭里要有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当然，那也意味着孩子应当由婚姻关系而出。所以，单亲家庭不是上帝设计的，我们不应当故意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虽然可悲的是，那样的现象在当今时代似乎屡见不鲜。现在我们一起来探讨上帝赐给我们第五条诫命的动机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乍看之下，这个应许似乎表明孝敬父母的人都能得享长寿。我确信我们都能想到现实中存在的与第五条诫命的表面意思相反的例子。作为牧师，我埋葬过幼年夭折的非常顺从的孩子，也见过很悖逆的孩子得享长寿。那么这条诫命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事实意味着下面三点中有一点是对的。第一，上帝没能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可以排除这一条，上帝是信实的，他所说的必定会应验。第二，上帝是概括而论，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虽然因着他主权的旨意有例外的情况。这句话有些道理。但第三，上帝在第五条诫命中论及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教会和社会。他们若是尊重上帝所赐的权柄架构，就会长久兴盛，长期存在。我相信那是第五条诫命的意图和动机。当你对比《申命记》中关于这条诫命的经文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上帝应许说，在掌权者和伏在权柄之下的人都遵守这条诫命的地方，我们作为家庭或更大的团体社会，就会共同经历到最优质和最长寿的生命。请听摩西在申命记第五章中怎样用不同的措辞重述了第五条诫命。他说，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如果你考察一下《申命记》这卷书中的“长久”这个词，就会发现它常常被用来与别的各种诫命联系在一起。要点是，上帝说顺服会使人的生命长久，使人有长久的安全、合一、稳定、和谐。上帝应许说，当我们尊重他所设计的权力架构时，我们的家庭和国家就会享受到优质的生活，那也可以包括长寿。箴言第十四章三十四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不仅对国家而言如此，对家庭而言也是如此，对教会而言也是如此。孩子们在年幼时，若是受到教导要借着尊重父母、爱弟兄姐妹、顺服上帝的命令来荣耀上帝，那么当这些孩子靠着上帝的恩典长大时，将会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为公义的事业奋斗，抬举所有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使他们变得尊贵。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五条诫命的细节。同样，第五条诫命的含义比我在这短暂的时间所能阐述的要广泛得多。我们概括性地阐述第五条诫命中关于孩子们的方面，他们应当顺服尊重父母。但朋友们，第五条诫命中还有很多真理层面需要我们关注，我只能把它们列举出来，以此强调它们的重要性。首先，第五条诫命包含了上帝的这个旨意，所有掌握权柄之人在使用权柄时，都应当反映出上帝怎样行使他的权柄，那是这条诫命的第一个层面。 第五条诫命中也包含着对父母、丈夫、教会带领人、教师、雇主、政府官员、军队指挥官、政界官员的教导。第五条诫命教导了所有这些人应当如何使用他们的权柄。另一方面，第五条诫命也教导了伏在权柄之下的人应当如何对待掌权者。虽然第五条诫命提到的是孩子们，但还有别的许多人也包含在其中。是的，第五条诫命适用于婚姻中的妻子，在父母权柄之下的孩子们，在教会带领人权柄之下的会众，学校里的学生，国家领袖治下的公民，雇主权下的雇员或工人，军队指挥官所管辖的士兵。第五条诫命也是在对所有这些人讲话。想象一下，如果所有掌权者和伏在权柄之下的人都以敬虔的方式尊重第五条诫命，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怀着深深的爱施行治理，那些伏在权柄之下的人怎样甘愿顺服、尊敬和敬重那些掌权者。你能看到，如果人人都尊重第五条诫命，那将会带来怎样长久美好、和谐、健康、福乐的生活吗？那就是第五条诫命的意图。现在我打算只概括性地阐述两点。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上帝对于有权治理他人之人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两点概括性的阐述。第一，关于尊重掌权者，上帝的旨意包括哪三方面？第一方面，我要认识到，上帝愿意借着他所赋予权柄的那些人来治理我或我们。无论是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总统，还是我的老板，每个在我之上有权柄管理我的人，都是上帝命定的担任职分者。在我的传统认识中，担任职分者这个词只用来指长老、执事和牧师等圣职人员。但根据圣经的教导，一切掌权者，无论是哪个层面的，都是上帝命定的担任职分者。他们行使权柄，代表谁？代表上帝。上帝是天上和地上至高的赐律者，至高的权威。将来有一天，所有这些掌权者都不得不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位面前去交账。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当保罗写信给罗马人，要他们尊重掌权者时，那些罗马信徒当时正在经历着来自敌基督的掌权者的严酷压迫。但保罗写道，当惧怕他，恭敬他。同样，彼得也写道，尊敬君王，尽管那些君王并不侍奉上帝。那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第一个方面。上帝愿意借着他们的手治理我的生活，他们是上帝命定的担任职分者。第二个方面，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中遇见上帝所命定的代表或担任职分者，都应当尊敬他们。尊敬他们意味着向他们表现出敬意，承认他们的职分所具有的尊严。请注意我所说的话，承认他们的职分所具有的尊严。对于父母，对于父亲或母亲，或者对于教会带领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的职分，因为尊敬这个词不是针对那个人的。我不是应当尊荣某个人，那是偶像崇拜。我应当尊敬上帝暂时赋予那个人的职分，他是上帝的代表。以大卫为例，当扫罗追杀大卫时，大卫并不尊敬扫罗这个人，相反，他的心中很苦恼。当他做了羞辱扫罗的事情时，他的良心很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羞辱了耶和华所告的人。 他向耶和华所命定的担任职分者行了可耻之事。所以无论是对你的父母、你的丈夫、你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你的教会带领人，当我们毫不犹豫地遵行他们的指示时，当我们不提出挑战，而是接受他们的领导权时，当我们听从他们的指示、带领或智慧时，我们便尊重了上帝所命定的担任职分者。如果我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或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使他们的使命更容易完成，借此表现出我们对他们的忠心和爱，我们便尊重了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向他们表达敬意的方式。请注意，第五条诫命没有使用爱这个词。难道我们不应该爱他们吗？我们当然应该爱他们，但我们应当借着尊重上帝赐予他们的职分来表达出对他们的爱。然而有一个例外，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一个掌权者吩咐我们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时，我们中的任何人都绝对不需要顺服他。那个原则适用于孩子、妻子、工人、教会成员等等。正在听课的每一位父母，你们在教导孩子时都应当想到这一点。我们应当教导儿女要总是顺服上帝胜过顺服人。在我的牧会经历中，我见过很多滥用权柄的事。滥用权柄的事常常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导我们的儿女要顺服上帝胜过顺服人。我们应当教导孩子们，掌权者不能滥用权力来迫使孩子们或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做或参与犯罪行为。所以父母应当教导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人要求他们做罪恶的事，他们应当怎样合宜的、不失敬意的上诉或拒绝。关于尊敬掌权者，第三个要求是，我们要记得那些担任职分者是人，是罪恶的，所以我们要容忍他们的有限、软弱和不足。没有人是完美的，那些蒙召代表上帝在地上施行治理或完成使命之人也不是完美的。有时那些掌权者可能缺乏正确的理解力，他们也许能力不如你，他们也许具有某些令人不快的特征，他们也许在生活中不像你那样成功，他们也许缺少智慧，也许你觉得自己更有智慧。因为他们也是罪人，所以他们会一次次的失败。他们要求你做事时，可能高估了你的能力，或者他们也许会突然爆发出不圣洁的愤怒，或者他们也许会做出不正确的评估，做出不公正的判断。我们应当尊敬他们。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尊敬在上掌权的。海德堡教理问答优美地阐述了这一点。我们以忍耐的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受他们的管理。朋友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多么美好的榜样啊！他是约瑟和玛利亚无罪的儿子。我们在路加福音中读到，耶稣跟他们一起下到拿撒勒去，顺服他们，直到他30岁的时候。虽然他自己是无罪的，但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孝顺他有罪的父母。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对我们这些掌权者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第五条诫命的另一面。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在作为掌权者使用权柄时，在一切行为和反应上都要反映出他的形象。上帝愿意借着我的手在地上治理为数不多的生命个体，那是他的地图，那是他的百姓，那是他的产业， 他赐给了我管家的职分，比如让我作为一位父亲管理他的子民。我有责任学习上帝是怎样担任各种职分的，或者上帝的权柄是怎样的，我应当怎样反映出上帝的权柄。作为丈夫，我有责任学习主耶稣作为丈夫是怎样对待他属灵的妻子的。我们在自己的婚姻中也应当反映出他是怎样做头的。作为父母，我们应当学习上帝是怎样养育全人类的，学习父亲应当怎样养育自己的儿女。作为治理者或君王，我们有责任学习上帝是怎样作为大君王治理列国的，要在我们施行治理的过程中反映出他的治理方式。还有，作为教会带领人，我们有责任学习那位伟大的好牧人是怀着怎样的心，以怎样的方式喂养群羊的。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地位，而是怀着爱心来服侍人，为众人舍己。我再次强调，作为父母，我们像其他担任职分者一样，在第五条诫命中有很多要学习的内容，要学习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学习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个可敬的带领人。让我总结一下，上帝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中清楚地警告了为人父母者，倘若我把这拓展应用到所有掌权者身上，是我出错了吗？上帝严厉地警告父亲们，不要滥用他们的地位，赋予他们的权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在自己所带领的人心中激起叛逆、愤怒或沮丧的情绪。另一方面，箴言第二十九章十五节也警告父母及一切掌权者，不要忽视惩戒，以免惯坏孩子。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在每个权柄层面，不也都是如此吗？朋友们，在这一刻结束时，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觉得，我几乎还没有触及冰山的一角。俗话说得好，推动摇篮的手也在推动世界。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作为带领人的使命，对于下一代带领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没能教会现在这一代尊敬和顺服权柄，如果我们没能做个可敬的掌权者，那么我们诚然是在撒下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的种子。相反的状况是多么美好啊！当孩子们学会了尊重敬虔的父母时，当妻子学会了尊敬有爱心舍己的丈夫时，当公民尊重他们的仆人式带领人时，当教会成员因他们带领人的工作的缘故而非常尊重他们时，一切都多么美好啊！那时我们将会经历到圣洁的美丽，正如圣父、圣子、圣灵在美好和谐的关系中共存，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时，也将会经历到这样美好的和谐、合一、美丽。你会再次明白大卫为什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这些教导。我们希望你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因着这节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加深了。请下节课继续与阿诺德·福古斯特牧师一起探讨上帝律法中所显明的上帝的荣耀。下一课的标题是第六条诫命。